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吉林瘾君又被网判；河北杨建禄被网判入狱，家属举报检察官程星；湖北法轮功学员陈俊、田化珍等五人被非法批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白山市法轮功学员尹军女士2020年6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四看守所。近日得知，尹军被长春市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10个月，尹军已提起上诉。现年41岁的尹军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身心得到了升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尹军正读高三，面临高考，他被迫辍学。因为坚持信仰，尹军曾多次被中共绑架非法关押，两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2000年尹军独自一人去北京邮寄了上访信后，来到天安门广场讲述法轮功真相，被警察绑架。尹军遭毒打后被关在铁笼子里，后来他被接回到抚松县看守所非法关押。看守所警察为了逼迫尹军放弃修炼，在没有棉袄棉鞋、滴水成冰的情况下，强迫他在雪地里冻了6个小时。2002年尹军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劳教3年。期间警察把尹军绑在椅子上，扇耳光，用毛巾抽脸，强制他戴着手铐，然后用电棍电得两只胳膊刺痛。一次尹军被提审时，被一位有200斤的彪悍男警打昏了过去，后被两个犯人抬到小号，扔在室外的地上好久。当时他还有些意识，那两个犯人把他像荡秋千似的扔到了床上，身体和脑袋都很痛。尹军在小号里绝食反迫害，狱警就给他强行灌食，几个男警和犯人把他的头、手、脚按住给他插鼻管，灌的是玉米面掺大量食盐，灌食完吐出的都是绿水，胃里面胀痛，口渴无比，嘴唇上起了厚厚的干皮。在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警察和包家对尹军进行所谓的帮教转化，期间不让他睡觉，对他拳打脚踢，灌食，用高压电警棍电击。尹军的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腿被踢得走路一瘸一拐的，被逼做奴工。2020年6月，尹军被蹲坑守在他家附近的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他的法轮功书籍、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私人物品被抢走。近日获悉，尹军被长春市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10个月，尹军已提起上诉。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杨建禄先生2021年3月被张家口市宣化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7月19号，杨建禄被秘密送往唐山市监狱。日前，杨建禄的家人向多个司法机构控告或举报检察官程星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2019年，河北省某中共头目到张家口视察，见宣化区与下花园区之间的观光道上有一条法轮大法真相条幅，因地点正好在法轮功学员杨建禄的家附近，于是当地派出所所长及宣化区公安局副局长两次就条幅问题非法传讯杨建禄。2019年12月，警察绑架了杨建禄、王慧君夫妇，并非法抄家。在杨建禄被绑架后，案子很快送到宣化区检察院。在检察院期间，检察官程星不看证据是否属实，不管法律条文是否适用，直接套用和法轮功毫不相干的司法解释，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枉法起诉杨建禄，对他实施法律迫害。杨建禄的家人和他的辩护律师曾多次向程星递交材料，说明杨建禄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此外还递上了数张附近乡亲签名摁手印的联名状， 表明法轮功深得民心，杨建禄修炼法轮功无罪。但这些都丝毫不能使程星去了解一下事实真相。在法庭上，当辩护律师还在进行庭辩时，作为公诉人的程星无故离开法庭，导致庭审中断，法官直接宣布休庭。2021年3月16号，法官在未继续完成法庭调查的情况下，直接非法判杨建禄8年重刑。面对程星如此藐视法律的违法行为，杨建禄的家人日前向最高检、中纪委、公安部、监察委等多个司法机构控告，举报程星。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月16号，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纸坊派出所一伙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陈俊的家，绑架了陈俊、田化珍、张娇娥、李春莲、邱永芝等5位法轮功学员。7月22号，这5位法轮功学员已被江夏区检察院非法批捕，田化珍、张娇娥、邱永芝现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陈俊、李春莲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市汉阳区安吉精神病院，情况堪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印尼巴丹岛法轮功学员应邀向千名高中生介绍法轮大法；秘鲁法轮功学员举办反迫害活动，揭露中共罪行；印尼法轮功学员举办系列活动，呼吁停止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1号，印尼里奥群岛省巴丹岛法轮功学员应邀请向1000多名巴丹岛 SMKN7 高中生介绍法轮功功法。该校属于巴丹岛最受欢迎的专科中学之一，学校的校长、副校长和其他老师也参与一起学练法轮功。交工前，一名法轮功学员给大家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大法，以及真善忍修炼指导原则，然后其他法轮功学员示范功法动作。练功结束后，校长告诉大家，其实那天他原本有其他的早间活动要去参加，但他取消了，改为参加法轮功的交工活动。他表示非常欢迎法轮功学员来到学校教授法轮功功法。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0号，在全球法轮功学院举办各种活动，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23周年之际，秘鲁法轮功学院也在首都利马的圣伊西德罗区举办活动，揭露中共罪行。当天，法轮功学员们手举写有“停止迫害法轮功”和“法轮大法好”大字的标语，沿着主要干道阿雷基帕大道行进，沿途吸引了许多路人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们给过往路人散发真相传单和小莲花，向民众介绍什么是法轮功，以及信仰真善忍的好人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许多人认真听法轮功学员讲述真相后说，加油，不要放弃，我们支持你们。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3号，印尼法轮功学员分别在雅加达和泗水的中共大使馆前举行和平抗议，呼吁中共停止对中国法轮功学员长达23年的迫害。印尼法轮大法佛学会发言人卡多发言中表示，法轮大法对提升道德和健康都有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3年的群体灭绝罪行必须立刻停止。他期望善良的印尼民众能够认清邪恶，拒绝邪恶，支持正义，声援善良。同一天，在驻泗水市的中共国领事馆前，法轮功学员展开“法轮大法好，停止23年迫害法轮功”等横幅，向过往车辆司机和民众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 以及仍发生在中国的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许多路人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制止迫害，有不少路人举起大拇指或按响汽车喇叭，表达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支持。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969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感恩师父棒喝修去妒忌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5日。20多年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我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帮助。在我做得好时，师父鼓励我，在我做得不好时，师父点醒我，在我做的极差时，师父点化我，棒喝我。师父为的是让我真正圆满，我有这么好的师父真是太荣幸了，我信心满满，必须听师父的话，做名真修弟子。下面和同修交流一下近来我修去妒忌心的一件事。我性格外向，非常直白，有话就说，一直以来以为自己没有妒忌心，觉得这方面没有问题，不用修了，只知道自己有争斗心，在修争斗心上下了不小功夫。近期牙疼，我向内找，找到了没有修口，是造成牙疼的根本原因。我几次向师父承认错误，也没有彻底好，还是断断续续的疼，而且在我忙碌时不疼，没有耽误做三件事，也没有耽误干家里的一些活，都是在干完活想休息的时候，或者是晚上入睡之前，牙就开始疼，疼起来整个半个头部都疼，令我坐立不安，无法休息。发正念不仅不管用，且疼得更加厉害，只能背法，用法来缓解疼痛。这次牙疼已经持续了20多天，是为时最长的一次。在承受极度痛苦的无奈中，一天就寝前，我求师父，师父，弟子牙疼这么长时间了，不知错在哪里，请师父点化弟子吧。当天夜晚一觉醒来前，我清楚地听见一句话，背地里说人家坏话。我明白了，这句话分明是师父在点化我。回首一个月以来，背地里我真是说了2名同修的不少坏话，还不止一次。深挖其根源，原来是自己的妒忌心导致的。师父的点化似重锤，一下子敲醒了我，不由猛然惊醒，使我从迷茫中看清了自己。自己不仅不是没有妒忌心，而且这个心还很强，它所派生出来的争斗心才驱使我不修口，背地里说同修坏话的，这是多么可怕的魔性啊。早在几年前，我过了一个很大的病野关，长达2个月之久，家里人以及身边的同修都为我捏把汗，连我自己也以为活不过来了。在病魔危难中，我想见的就是同修，身边的同修都来看我，给了我一定的温暖和鼓励，唯独大片协调同修 A 一次没来，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正法修炼以来，他对我很好，帮了我很多忙。当年我流离失所时，他保护我，在法上帮我，在生活上照顾我，使我能够融入当地政法整体之中。在我被非法劳教期间，他经常来我家看望我的家人， 嘱咐家人要多去探视我，这样能够减轻邪恶对我的迫害。我出狱后，他主动协调，帮助我建立了家庭资料点，同时在技术同修的辅导下，我能够发挥自己的微薄之力，经常给明慧投稿。每当我的文章发表及同修们找我写稿时，他还提醒我别起欢喜心。每当我过不去关时，他总是来开导我，引导我按法的要求做，对我鼓舞很大。在我遇到邪恶干扰时，他总是第一时间帮助我转移机器，并且帮助我保护好机器，所以我们走得很近，他在我心目中有一定的位置，我觉得他比我亲兄弟还亲。在修炼中，在不知不觉中，他也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在我过生死关中，他没有到场，这个精神支柱一下子断了，几年来我一直恼他。恼同修 A 之中，我也恼同修 B， B 是本村的协调人， A 有事就和他联系， A 来时必须路过我的家门，出于安全起见， A 轻易不来我家，一些事都是通过 B 和我协调，但是一旦有事需要他办时，他也来。我卧床五六十天， A 来 B 家许多次，却一次没来看我，而且是卖门过。我恼羞成怒之余，产生了疑心，认为 A 没有来看我是与 B 有直接关系，是他背地里没有给我说好话，无形之中把恨埋在了心底。几年来，我和他俩的关系表面上看不出来有多疏远，但心里总是有个劲儿，殊不知这个劲儿就是危害我的妒忌心，所以和同修背地里经常说他俩的坏话。尤其 B 性格内向，有话不说，存在心里，和我不投缘，我从心里反感他，总是看他的毛病，不仅当面说人家，背地里也说人家。身边同修见我强势，多次提醒我，我就是改不了，事后还特别后悔，可是还是改不了。这次没完没了的牙疼，慈悲的师父点醒了我，我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强的妒忌心。专看同修的缺点不修口，原来是妒忌心指使着争斗心作怪的魔性大暴露，况且暴露的淋漓尽致，是师父让我认清自己，在法上提高上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过去大家可能听说过阿弥陀佛讲待业往生，妒忌心要不去可不行，其他方面差一点，小来小去的待业往生再修炼那可能行，但是妒忌心不去绝对不行。今天我跟练功人讲，你可不要这样执迷不悟，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往更高层次上修炼，妒忌心必须要去掉，所以我们把它拿出来单讲。对照师父讲的法理，我如梦初醒才知道自己错了，是自己没有真正信师信法，没有证悟法理，才造成这样的恶性循环。换句话说，也就像过去弥勒日巴修炼时那样，在行黑夜，修得如此之差，羞愧难当，悔之晚矣。几年来，在自己心里耿耿于怀、蠢蠢欲动的这个妒忌心控制下时常爆发的魔性，是多么的可怕可悲，时不时的他就跳出来，不仅损害了同修的尊严，也损害了自己的修为。这还不是关键问题所在，关键的问题是自己修来修去，最后修到魔道上去了，到头来自己不是白修了吗？师父不是白度我一场吗？师父看我这样不争气，是真着急呀。师父只能对我这个坏弟子棒喝一下了，棒喝中蕴含着师父对我的多少慈悲和倾尽了多少心血呀。我哭了，悔恨自己没有对得起师父对我的慈悲苦度啊。回忆自从修炼以来，师父时刻在管着我， 可能由于我的业力大，也许是存在其他的因素，修炼不长时间，师父就为我打开了天目，另外空间的殊胜景象伴随我闯过了一道道病业关，许多飘飞的法轮陪伴了我二十余载，我睁眼闭眼都能看得见。现在才真正悟到，师父给我这个功能，为的是让我增强修炼的信心，让我精进，可是我还是没有真正修好自己，让师父这样为我操心，辜负了师父度我的慈悲和赐我的恩德。泪水冲洗着我心灵深处的污浊，洗荡着我微观深处的阴霾。在师父的棒喝下，我终于清醒过来了，明白了自己身上还存在着这么严重的妒忌心，才知道了必须去修掉它，消灭它，进而也懂得了修掉妒忌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感谢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让师父很操心的弟子，感谢师父对我的棒喝，师父您太慈悲太伟大了，为度成弟子，您对弟子的良苦用心弟子无以言表，弟子一定要把害人害己干扰修炼的这个妒忌心修下去，让佛性充实自己，不要魔性，必须把它连根拔掉，所以弟子写出此文，曝光自己的妒忌心，曝光自己的魔性，让它在我的空间场中无藏身之地，我要彻底的解体它，销毁它。师父啊，弟子一定要奋起直追，好好修自己这颗心，不负您的浩荡宏恩，随您真正圆满，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以法为师，制作和传播真相资料中走正修炼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甄吉儿，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1号。我是1995年底得法的，刚得法时激动的心情没法形容，终于找到慈悲伟大的师父了，每天清晨到练功点练动功，中午休息在单位也学法或练功，晚上到学法组学法和练静功，那时非常精进。如果有哪一天因懒惰没参加晨练，自己都觉得很惭愧。1999年，江泽民邪恶流氓集团发动了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我们很多同修去北京天安门正式大法，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后来被邪党非法关进了拘留所、洗脑班、劳教所、判刑等，我被非法关进了戒毒所、洗脑班和拘留所。出来后，为了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为了向民众讲清法轮功真相，同修们自发地成立了资料点。刚开始我们是找车去外地拉真相资料，拉一些回来同修们分，不是很方便。随着政法形势的推进，我们当地也成立了资料点，我在一个资料点做义工，除了做每周的周刊和真相资料外，也做大法书籍，做九瓶共产党和护身符及打印光盘等救人资料，工作量很大。我们资料点租的房子是七楼顶层，老房子没有电梯，每次进打印纸都很辛苦。为了防止其他居民注意到我们，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恐慌，来货时必须快速地把耗材搬到七楼。我就发出一念，众生都暂时不要出门，等我们搬完你们再出来。为了资料点的安全，我一个女人也跟男同修一样，拿起两箱纸就往楼上走，头脑中想我一定行，我是大法弟子无所不能。整箱的打印纸很沉很沉，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求师父加持我，一路也不敢停留。到七楼时我都有虚脱的感觉，要吐血的感觉，腿都发软了，我也不歇息， 和男同修一起又下楼搬运。我悟到资料点的安全最重要，吃点苦受点累算什么，不值一提。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的这个资料点一直稳定地运行着，直到明慧王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才停止。后来我家也成立了资料点，白天上班，利用下班时间做资料，发放资料。有时我是需要集体大范围发放真相资料或粘贴不干胶时，我都积极参与配合。每人随身携带的发完了，同修及时补给真相资料。世人还在睡梦中，我们经常不知不觉就干到了凌晨三四点钟。同修们不畏辛苦，为众生能得救而感到欣慰。我感觉利用下班的时间做资料太有限，于是我萌生自己做生意的想法，时间随意自由，联系同修方便，传递大法信息快捷。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切以大法为重，人世间是为大法而存在。2006年，我自己租个15平米的门头，开了个小店，做个小生意，养家糊口。我在生意空闲之余，和一位在单位干采购的同修联系，在他方便的时候，就到我店里来。我俩利用自身的便利条件，不定期帮忙进各种各样打印耗材。因为同修们到电子城进耗材，出事的太多太多，使大法遭受很多损失，不论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惨痛的教训。从大法修出来的智慧，使我更加理智和清醒，知道自己肩负的重任。正实法救人的事我们要做，但我们不能让旧势力抓住把柄。大法徒不是来被邪恶迫害的，我们大法弟子是注视正法救人的法徒，我们要走好走正这条修炼路，尽管我们的正法路很窄很窄。慈悲的师尊在理性中教导我们，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同修帮忙进耗材放我这里，然后其他同修在方便的时候来我这里拿，既方便了我做资料，又方便了其他同修。我们做的既不显山，又不露水，又不会被邪恶盯上，真是一举两得。同修们热火朝天地发放真相资料，干着救人证实大法的大好事。我在店里除了打印周刊真相资料，还制作真相光盘封面，回家做组装和塑封的工作。塑封后的光盘非常精美，同修们需求量都很大。帮忙采购的同修总是在我们需要进大法耗材的时候，他就会来询问需要再进什么及多少，根据需要进耗材，也不盲目压货。我们之间不用电话沟通，有时感觉有心灵感应，求师父同修就会出现，很神奇。后来师父又在讲法中肯定了真相币的法，我们又开始打印真相币。人民币每个人都在用，我们自己更得用真相币。我们大法弟子用真相币消费来带动常人喜爱真相币，认可真相币，愿意接收和花真相币，愿意看真相币上面的内容，不拒收真相币，明白真相，从而觉醒，为了救度众生，可谓用心良苦。真相币在我市很顺畅地流通起来。有一次，一位不经常来的同修拿钱给我看，意思是他在用真相币。我一看，同修是用印章盖在上面的真相币，还是很原始的做法，真相内容有限，还不是很清晰。我就把打印的真相币给他看，真相内容精彩丰富，朗朗上口，字的颜色和面值同色。同修惊喜地感叹，跟工厂造出来的一样完美。这样的漂亮真相币流通起来太有说服力了，他马上预定了真相币，改日来拿。因我店门口是公交站点，在我门口集合也不显眼。有时我们晚上和同修们一起小范围的发放真相资料和粘贴不干胶等，十几个同修，两人一组，有条件的参与，不强求。不参与的同修不会知道行动的目的地，只为同修的安全着想，我们做事缜密。事先有同修去踩点，去的路线和回来的路线告知对此地不熟悉的同修。有的同修准备真相材料，让同修们发放方便；有的同修提前发正念，清理这一地区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然后求师父加持我们。我们是宇宙的保卫者， 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每一位同修都安全回来。到目的地以后，我们两人一组分散发放材料，然后各自回家。我们形成一个整体，配合非常默契，每次都圆满完成任务，平安归来。一次，同修拉了一面包车的真相台历送给我，在我这儿卸货很方便，也不需要打电话提前联系，卸货走人。大大小小的纸箱摆满了我的店里，看到这精美的救人台历，我想怎么通知同修们来拿呢？因为我跟同修之间几乎很少打电话，我打算去同修家通知同修来拿，结果坐公交车时就偶遇一位同修，他拉走一些分给其他同修，到学法小组同修又来拉走一些，通过各种渠道台历就分下去了等等。同修们都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真相台历，都争着抢着要，台历很快就去完成他们的使命，救人去了。海外同修成立了新唐人电视台以后，我们就开始推广安装新唐人电视，俗称安锅。刚开始我和同修一起学习安锅，我自己家也安装，又利用下班时间给需要的同修家安锅。安锅的过程中是非常检验自己修得扎不扎实和心性所在层次的大暴露。比如有的同修家里的修炼环境没开创好，家里的常人对大法不认可，去安锅就反感，横挑鼻子竖挑眼，导致我们安装调信号都不顺利，耽误很长时间。我们就发正念，铲除旧势力黑手乱法烂鬼干扰我们安装的一切邪恶因素，不为所动。后来同修们都认识到新唐人电视讲真相的重要性，我们既推广又安装的忙不过来，同修后来者居上。我负责推广，有需要安装的我就告诉同修，其他有能力的和条件的同修都去安装。当时安锅在我地区推广得轰轰烈烈，后来出现了震惊世界的安锅案。迫害还在继续，迫害大法和大法徒的恶兽还没有绳之以法，修炼还没有结束。我一定要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做着宇宙中最正的事，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关于身边色魔干扰事件的交流，作者澳洲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9号。2022年，我们所在城市的若干学法小组相继发生了色魔干扰的一系列事件，其中有发生婚外情的，在家人同修的帮助下及时刹车并在小组认错，而有的事件则影响很大，影响到多个学法小组的学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人心表现。一位曾经遭到色魔严重干扰的学员突然离世。色魔干扰事件以往在这个城市也曾经多次发生，希望通过对这些事件的理性交流，抛砖引玉，期望大家都能够更加严肃地对待修炼和色魔干扰的问题，真正从法上提高，把这波色魔干扰事件转化为整体提高的机遇。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我这里讲人类的真实现象，大家知道西方人对中国人男女之间还那么拘谨不理解，我告诉大家那才是人呐，性的开放混乱了人种，混乱了人伦，神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做一个修炼人，你们绝对不能干这样的事情，你可以有你的妻子，有你的丈夫，这是正常的人的生活。如果他不是你的丈夫，不是你的妻子，你和他发生性的行为就是犯罪。东西方任何正的宗教，神在这方面讲的都是非常的重，在规范人的时候讲的非常的重。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这个事作为修炼人 大法弟子来讲真的是不光彩的事。佛教中讲戒吗？犯色戒，这个是真的是很大的一件事。你们知道吗？大法弟子是从旧宇宙中脱胎出来的，从旧的法理中走出来的。可是旧的宇宙、旧的法理、旧的生命，一切都在牵着你。还有几次相关的讲法，从师父讲法中，修炼人应该理解到，男女之间拘谨才是正常的人的行为规范。东西方正教的神在这方面讲的都非常重。另一方面，旧势力和旧宇宙把色男女之间不检点看得最重，利用这一点试图淘汰大法弟子。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明确说，他们预言最后剩下的大法弟子都是在这方面保住了纯洁的。师尊要求大法弟子绝不能在这方面犯错误，绝不能在这方面犯错误，摘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关于离婚的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离婚呢，我告诉你们，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你们今天离婚也好，结婚也好，我都不说什么，我是从法理上讲，但是我告诉你，未来是不允许这些事存在的，是现代社会现状造成的，我也不能够强迫你们怎样去做，但是未来的生命是不允许这样，不会这样做的。个人理解到，师尊告诉我们，离婚是现代人类的问题，其根本原因是人类社会的道德败坏了，离婚在未来是不允许存在的。那么作为大法弟子，不仅在色这个问题不能犯错，离婚问题上也得遵照师尊要求，按照未来生命的做法来要求自己。色魔干扰事件发生后，旁观学员如何看待？师尊在对澳洲学员讲法的视频中 ,DVD 第133分钟46秒回答学员关于男女关系犯错的提问时，谈了有关法理。我们应该知道，和当事学员交流的时候，当然会正面地谈到常人层面的是非对错，但是更重要的是从不能给大法抹黑，作为大法弟子不能做这样的事情的角度上去说。从超越常人的层次上来说，师尊讲法中反复谈到，修炼人遭遇的很多事情都有历史上的因缘关系，那么修炼人今世所遭遇的不当男女关系，不排除与历史上复杂的不正当的因缘和安排相关。从更高层次上来说，高级生命能够有幸被选中下到三界，成为今天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极其神圣的。很多大法弟子都需要在人中轮回很多次，而大法开传之前的人类社会，很多角色，包括很多负面角色，可能需要大法弟子去扮演。其中有一类特殊的负面角色，就是男性拈花惹草的角色和女性水性杨花的角色，可能也需要大法弟子去扮演。一旦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就意味着在生命的长河中沾染上了这样的业力，到最终成为大法学员修炼的时候会遭遇相关的磨难。也许有一些神愿意扮演这样的角色，或被分配到了这样的角色，从而协助5000年的文明大戏顺利展开。无数次的辗转轮回之后，千万年的等待，终于成为大法学员了。那么这些在生命长河中带来的业力因果，就会导致今天的大法学员在修炼中遭遇相关的磨难，出现种种所谓的混乱男女关系考验。这样的考验也正是旧势力用来淘汰大法学员的方式之一。那么如果旁观的学员都能够站在这样的角度去看待今天身边所发生的色魔干扰事件，我们就能够彻底跳出常人的是非层面，而从历史上业力轮回涉及的不正当男女关系、旧势力的安排破坏、大法弟子的使命、救度众生的责任等角度上去正面地看待事情。在色魔干扰中能顺利过关的很多学员，修炼扎实，主意识很强，正念很足，能够清醒地意识到大脑中反映出来的不好思想并非是自我，而是各种色欲败坏物质，主动地排斥这些念头和物质。而在色魔干扰中没能做好的学员， 往往是在考验面前，不去分别那些不好的思想是不是自己，未能主动排斥不好的业力物质，甚至在执着的控制下，出现邪物的倾向，错误地认为那些想法和观念是对的，与修炼人的原则并不违背，从而做了错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谈怨恨心》，作者美国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5日。当年我被父母举报，被迫流离失所，几年前我又不得不逃离中国，因为这个事情引发了怨恨心。这个怨恨心并不是在刚到达美国的时候产生的，似乎是积累了一段时间，就是我每次打电话回家和父母沟通不顺畅，我有很多疑问，比如当初为什么要去举报我，除了不喜欢我修炼大法还有其他什么原因，都是谁参与了这件事情等等。这些疑问得不到父母的解答，慢慢的怨恨心多了起来，积累到了一定程度。这时候，一位正在过很重的病业关的同修找到了我，他需要得到我的帮助。我了解了他的情况，他在国内因为长期受关押迫害，对国内的警察和常人亲朋好友都有不同程度的怨恨。另外，他会经常找我抱怨一位想要关心他、帮助他的同修。他说，他来我家要送给我吃的，但我一点不喜欢那些吃的，你知道吗？我觉得他非常强势，每天都来逼我吃这个吃那个，要我这样做那样做，现在我看见他都躲得远远的，比害怕警察还害怕他。当时他的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但也觉得因为他在国内受到了中共很严重的迫害，导致他会有一种防范心，我并没有多想。直到他去世之后，我见到了他说的那位很强势的学员，并和这位学员一起在一个项目里面工作了一段时间。我惊讶地发现，他口中所说的这位很强势的学员并不强势，也并不令人反感害怕，相反很和蔼可亲。在那之后，我又遇见几件事情，同样发现同一件事情呢，有好几个人会有不同版本的解读和印象，对每个人都会各自产生不同的效应。比方说，这个事情这个人认为这样做很好，那个人就认为不一定，等等。这些南辕北辙的现象出现了好几次，也就是说，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人所行之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想法或印象。我思考，哪一个才是事实的原貌呢？同时，经历着这些事件的过程中，我每次给家人打电话，都要付出巨大的勇气和决心。一方面，我要面对父母和我说，你的眼中哪里还有我们？你已父母双亡。这时带给我的精神伤痛。一方面，使劲克服自己因不敢相信这是父母所为而导致的怨恨，需要长时间发正念清除。之后父亲去世了，我因为是过了几个月才从母亲那里得知，怨恨心又再起。我的一位亲戚和我说，父母当年举报我是一件很不情愿的事情，也是难以启齿的事情，当时的真实情况或者在以后才能真相大白。 这位亲戚说的话使我想起那位过世同修，当时他口中说的强势的学员和我遇见的仿佛不是同一个人，好像也在提醒我说，父母举报我的事实真相或许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我在国内遭受迫害，最大的打击不是社会上的人们对我的不理解，而是我的至亲带给我的打击。我是家中最小的女儿，从小承受了家中大人长辈之间的争吵打架带来的压力和伤痕。从小父母叫我开心果，因为我会想尽办法做各种好玩逗趣的事情，让父母感到稍微开心而暂时忘记争吵打架。他们也是在我人世间最信任最依赖的人，这导致我成长的过程中不知道到底自己是谁，生活中大小选择都难以独自决定。直到我修炼大法，情况才渐渐有所改变。长时间以来，我一直不敢面对这个我一直回避的事情。母亲在我完全不知道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举报了我，父亲也参与其中，让我长期处于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我也一直想知道整件事情的真相，怨恨心却渐渐不自觉在滋养。当年我被610抓进去之后，曾梦见自己在冰冷的深海最深的底部，冰冷的海水包围了我，不见一丝光明。我蜷缩坐在一点光都没有的深海，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又快又响的心跳声。随后看见了一位天使，他的手能接触到我，不过仍然是隔着一层冰。这么多年过去，我已经来到美国。有一天经过了太平洋，我跳进了冰冷的海里游泳，忽然听见了当年的那个又快又响的心跳声。原来那是一串串巨大呐喊，妈妈，是你吗？为什么？为什么会是你？怎么会是你？我哭了，我被海洋包裹，好像回到妈妈的子宫，但我已经不再感到冰冷。躺在海面上，看见了阳光和海鸟，随后忽然彻底明白了，妈妈当年举报我，不管是什么样的具体情形，真相就是，那是出自邪魔带给她的恐惧与脆弱导致。邪党的精神迫害从我父母那辈就开始了，甚至更久远，间接或直接造成千万个家庭分崩离析。我从学法中知道，一个人的一生所经历过的事情是由于很多的因素导致，而人不会只有这一生，我们与亲人好友之间前世今生的各种因缘关系更加复杂多样。但要做到放下怨恨，就如同盘腿时痛得剜心透骨，还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不过是一块业力正在消，一样的不容易。怨恨心也是一块块物质般的业力呀。旧势力在我们不同的人生阶段强加进来，本不是我们该演的剧本，目的无非是想让我们上当，救不了自己的众生，修不成。有几次，当我在发正念的时候，一层一层被消下去的怨恨，一会儿又生出来了，仿佛黑浪滚滚，阴云密布。旧势力就是想要我被怨恨包裹，想要腐化我的心，摧毁我的意志力。我知道所有的负向印记也许来自一个人过去的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带来的观念和成见产生的所谓伤害，尽管看起来那么真切，也只不过是投射在这一生当中的身体业力或思想业力而已，都是虚幻的假象。当业力消去，它就什么都不是。生生世世，我们扮演过许许多多不同的角色，经历过林林总总不同的人生。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只要和自己说，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就能瞬间扭转局面，清醒过来。我发现，只要我不较真，不动心，不执着那些所谓举报我时是个什么真相， 不计较过往，放下成见，也放下一切固有观念，怨恨心就会迅速消失。记得有一次，旧势力和我对峙，他们一边投放怨恨到我的空间场作为诱饵，一边对我说，看，举报你的是你的亲生父母，他们导致了你今天要重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我毫不客气，立掌发正念，彻底清除他们，一边大声说，他们过去世还是我的孩子呢，未来也会是我的众生。我此生真正的信任源自法轮大法，源自我的师父李洪志。以上是我对怨恨心的一点体会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那年我出卖了同修》，作者大陆山东大法弟子。这件事已过去六年多，但现在想起还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的心头。今天把它曝光出来，希望同修不要重蹈我的覆辙。那年我和同修相约出去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而被劫持到派出所。刚到派出所，他们问什么我都不配合，只是讲真相，邪恶强加的一切罪名皆不承认。但后来因为怕失去工作的强烈私心，我心里感到一阵阵害怕，又加上妹妹同修也一起被抓，他给国宝队长讲真相，他说国宝队长人很好，让我们录完口供就没事了，他说明天就会送我们回家。在执着亲情的情况下，我没有从法上去看问题，也没有求师父，我们都听信了他的话。其实是那个国宝队长狡猾，我们没有认清邪恶的伎俩，上了当，第二天一起被送往看守所。记得在前一天在审讯我们的时候，一个警察和国宝的人先提审的我，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承认，所以他说我没有什么，录完口供就没事了。于是我就配合了他们做笔录，那时没有考虑到零口供，应该什么也不该配合。当时我也有颗急于要出去的心，就这样被邪恶钻了空子，还以为自己在法上，其实那已经就配合了邪恶，没有听师父的话。后来看笔录时感觉不对，但就是没有否定，还签了字，为此我写了严正声明发到明慧网。妹妹同修被非法关押一个多月后被非法开庭，我去旁听，听到检察院的人念到我的名字，说我证实了资料是从他那儿来的。后来妹妹被判了刑，出来后怕得要命，不敢再学法，令我痛心不已。直到去年一月份，我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文章， 谈谈修口和可靠的标准中提到自己不修口而犯的罪过。同修说，谁熟，熟就可靠吗？可靠的标准是什么？这位同修说，我很痛心，当时我并没有要出卖同修，恶警的诈话让不谙世事、不动脑、懦弱的我以为他们什么都知道了。不管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我怎样想的，事实是我出卖了同修，令许多同修遭到严重迫害。同修的话如当头一棒，令我猛醒，难道自己当初的行为不也和这位同修如出一辙吗？妹妹所受的迫害难道与我无关吗？记得当初在录所谓的口供时，由于自己的怕心，在他们的威逼利诱下，当问资料是从哪儿来的，我应该稳固正念，不予回答。但当时脑袋就像蒙上了一层壳，不知如何回答。他们顺势说，是从你妹妹那儿拿的是吧？我没有否认，这就成了邪恶迫害妹妹的借口，也成为我修炼路上永远都抹不去的污点。所以同修说，谁熟，熟就可靠吗？可靠的标准是什么？我和妹妹很熟吧，我可靠吗？所以如今想来，还是不觉泪流满面。作为师父的弟子，我愧对妹妹，更愧对师父。妹妹至今还未走回来，我觉得我有很大的责任，一直想写出来曝光她，可是干扰很大。从看到这篇文章开始，直到今天都一年多了，今天才写出来。请师父原谅，愿这迟来的悔过能弥补一些过失。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真正的家园。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